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，非常感动人啊，非常感动人，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青年，18岁的那年，因为行凶伤人被判了6年，母亲守寡，辛苦地养大他。想不到刚刚高中毕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的妈妈伤透了心，他理解母亲，非常的恨他。在入狱的那年冬天，他收到了一件毛线衣，毛线衣下角绣着一朵红花，红花上别着窄窄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孩子，好好改造，妈妈指望着你养老呢。短短的几个字，让一向很坚强的他泪流满面。这是母亲亲手织的毛线衣，在以后的4年里，母亲从来没有看过他，但是每年冬天，妈妈都寄来了毛线衣还有那张纸条。他努力改造，争取减刑，果然在第5年他被提前释放了。他回到家，家门大锁已经生锈了，屋顶也长出了1尺高的茅草。母亲去哪儿了？他转身找到邻居，邻居非常惊异地看着他，问他：孩子啊，你不是还有1年才回来的吗？他摇摇头，问：我妈呢？邻居低下头说：你妈妈已经走了。他的头上像响起了一个炸雷，不可能啊，妈妈只有40多岁，今年冬天他还收到了妈妈给他织的毛线衣，看到他留下的纸条。邻居一直摇头，带他到了一个新堆出的土丘的坟前。这孩子红着眼睛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问妈妈是怎么走的。邻居告诉他：因为孩子你行凶伤人，母亲借了债替伤者治疗，你进监狱之后，母亲就搬到了离家200多里的爆竹厂去做工，常年不回来。那几件毛线衣，母亲怕你担心，总是托人带回家，由我们转寄给你。但是就在去年，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爆竹，不慎失火，整个工厂爆炸，很多工人都死了，其中就有你的母亲。邻居叹了口气说：自己家里还有一件毛线衣呢，准备今年冬天给他寄出去。在母亲的坟前，孩子捶胸顿足，痛哭不已，全都怪他呀，是他害死了母亲，我真是一个不孝子啊，我真不该这样，我应该下地狱。几天之后，他卖掉了老屋，到外地去闯荡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4年过去了，他在城市里立足，开了一家小饭馆，不久娶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的女孩做妻子。小饭馆的生意很好，没有雇人手，两个人非常的忙。不久，一个推着3人车的老婆婆来到他们门前，她驼着背走路，一拐一拐的，她用手比划着，想为她提供各种的菜式，绝对新鲜，价格还便宜。老人家是个哑巴，脸上满是灰尘，眼角和额头很多的伤疤，让他看上去非常的丑陋。但是这个老板答应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老人 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老人很讲信用，每次的蔬菜都是非常新鲜的，每天早上6点钟，满满的一三轮车的菜准时送到。他偶尔也请老人家吃碗面，老人很享受的样子。他心里酸酸地对老人说，老妈妈，你每天都可以到这儿来吃碗面。老人笑了，一瘸一瘸地走了。他看着老人，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2年后，他的小饭馆成了9楼，自己买了房子，可为他送菜的依旧是那个老人家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有一天，他在门前等了很久很久，却一直没看见这个老人家。时间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，老人还没有来，无奈只好让工人去买菜。从那天之后，这个老婆婆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春节要到了，她包的饺子，突然她对自己的妻子说，我很想给老人家送点饺子给她，我想顺便看看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妻子点头，反复打听到一个拐角的送菜老人，终于在离他9楼2个街道的胡同口打听到他了。他走到了他们家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没人答应，但是门没关，虚掩着。昏暗狭小的屋子里，老人家在床上躺着，骨瘦如柴。老人看到他，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想坐起来却无能为力。他把饺子放到床边，问老人，老人家，你是不是病了？突然他看见墙上的几张照片，让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竟然是他和他妈妈的合影。5岁、10岁和17岁的时候，在墙角一只用旧布包着的包裹绣着一朵红花。他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老人，问，老妈妈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老人突然脱口而出，儿啊。他彻底惊呆了，你不是哑巴吗？为他送了2年菜的老人居然是他的母亲啊。那沙哑的声音他如此的熟悉，不是他母亲又是谁呢？他呆在那里，突然上前一把抱住了母亲，嚎啕大哭。不知哭了多久，他难过地说，妈妈，我看见了你的坟，我以为你去世了，所以我才离开家的。母亲擦擦眼泪，说是他让邻居这么做的。他说，我做爆竹厂发生了爆炸，我侥幸地活了下来，但是我却毁了容，瘸了腿。看着自己的模样，我想想，孩子，你进过监狱，我们家里又穷，以后你一定连媳妇都娶不到。为了不拖累你，我就想了这个主意，说自己去世，我想让你远走他乡，在外地好好的努力成家立业生孩子。得知儿子离开家乡，这位母亲才回到村子，到处打听，才知道儿子来到了这个城市。他以捡破烂为生，到处去寻找，终于在这家小饭馆里找到了儿子。他欣喜若狂，看着儿子很忙，他又不敢相认，心里又感到很痛。他为了每天能见到自己的儿子，帮他减轻负担，他开始替他天天买菜，一买就是2年。可现在他的脚腿都不能动了， 他已经下不了床了，儿子眼眶里含着热泪，没等母亲说完，背起母亲拎着包袱就走出门。他一直背着妈妈，原来自己的家离母亲的住处很近，他走了没有20分钟就将母亲背回家里。母亲在他家里住了三天，母亲对他说了很多。他说孩子入狱的那会儿，他差点想自杀见他的父亲，可想想儿子还没有出狱，我不能走。母亲坚持地活了下来，要等儿子出狱。他又想着儿子出狱还没有成家立业，他还不能走。看到儿子成了家，又想着还没有孙子，他又留了下来。妈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还带有苦涩的微笑。他也跟母亲说了很多，但是儿子始终没有告诉母亲，当年他之所以砍人，是因为有人侮辱了他的母亲，用最下流的语言。儿子认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别人骂他打他他都能忍受，他绝不能忍受有人侮辱他的母亲。一周之后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医生看着悲痛欲绝的儿子，轻声地说，年轻人，你妈妈的骨癌看上去已经有10多年了，能活到今天几乎是个奇迹，所以你不用太伤心了。他呆呆地抬起头，母亲居然患了骨癌。打开那个包袱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崭新的毛线衣，有婴儿的，有妻子的，有自己的，一件又一件，每一件上面都绣着一朵鲜红的红花。包裹下面是一张诊断书，骨癌。时间是他入狱后的第2年，他的手颤抖着，心里像插了一把刀一样的一阵阵的痛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母亲的母爱那是最伟大的，百善孝为先，父母对我们的爱那是无私的，所以子女的孝也是应该永远的。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懂得孝顺，所以佛门里常说，福人居福地，福地居人居，福人居。在佛家看来，有一种方式增福消业最快，这就是孝顺父母。记住了，孝顺父母乃世间最大的福田呐。佛经上三世因果里写道，今生聋哑为何音，前世恶口骂双亲啊。若是因果无感应，木莲救母为何音啊。佛教四大菩萨中，以大愿和大孝闻名著称的地藏王菩萨，曾在无量劫以前救度过几世的母亲，令母亲离苦升天，得究竟常乐。佛曾经对弟子阿难说过，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，以慈心孝顺供养父母，这个功德殊胜难量啊。所以我们孩子对自己的身体 如果保养不好，糟蹋你的身体，不当心，整天生病，喝酒抽烟的话，你也是属于不孝顺。所以健康很重要。有一位清洁工阿姨在一次聚会上，她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惊醒了所有的人。她说，十几年前我爸爸省下了8万元被我爷爷看病花了，几年前我积攒了十几年的20万元又给我爸送去医院了。我感觉我这么两辈子都在给医院打工，我不想将来再害孩子，也不想三辈子都给医院打工，所以我一定要在没病的时候提早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，保养好。所以学佛人平时要精神愉快，心情舒畅，你才会远离病痛啊。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吃喝玩乐，伤害自己的健康，一旦生病倾家荡产。学佛人要懂得珍惜生命，我们每一天去帮助别人，每一天做一件善事的话，那就是一善。谢谢。糊涂的人只有在一场大病之后才会明白，只有身体最重要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如果身体是最重要的，属于一，那么你的财产、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其他的一切都是零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没有了一，再多的零那也没有意义的。学佛人要明白，那些平时让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一场大病之后，你就会看清、看透、看开了。同样，慧命是一，人的慧命是一，就算你有了好身体，你如果不开悟，在人生为名为利都为零，最终再多的名和利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你的人生也活着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调节一下气氛，说一个小笑话啊，不能让你们老沉浸在悲痛当中，让你们要笑一笑，你们到现在还没笑过呢。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啊，他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，有一个妹子啊，偷偷的偷了他的手机，被他发现了。他在公交车上大喊：“哎，你这个小偷！”车上所有的人头啊都回过来看他们两个。这个妹子非常有经验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老公啊，别闹了。”说完了，车里的人又各忙各的，不管他们了。这个朋友一看没偷成，也就不讲话了。等下车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朋友更厉害，突然拿着妹子的包就跑，妹子在后面大喊：“快呀，抓小偷呀！”司机大笑地对着妹子说：“你们这小两口可真会玩呢。”现代社会无奇不有，什么样的点子都有。你们记住了，反应慢的会被这个社会玩死，能力差的你在家里会闲得要死，胆子小的会被吓死，酒量小的会被灌死，身体差的 会被累死，讲话太直的人会被整死。能干活的会被用死，这就是现代社会上的牢骚话呀。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，因缘所生的世界，因缘所灭的人间呐、一切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为物质太拼命的人，最后是人在追悼会上礼堂，全部的钱财留银行啊。